我从未见过深陷性瘾泥潭的人不同时被愤怒困扰。欲望只是汽油，真正驱动性瘾的是愤怒与孤立。单靠行为控制或创伤治疗都只是表面工作，若不深入处理愤怒，医治永远不会完整。让那位爱你的神陪你重新走进自己的故事，探寻性困扰的根源，找出令你愤怒的症结，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境界推荐阅读《与罪征战》。为什么我总觉得车里需要有一个妓女？文：斯特林格。因为嫖娼被抓的杰弗里成为我的辅导对象。这位每周六早上去买春的男士说，我不完全明白为什么这么做，但我知道每当在街上与女性对视时，总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涌上心头。当我问起他童年的周六早晨是如何度过的，他回忆道，妈妈通常周末还要打工，把我和哥哥留在家里，我们总是在贫困边缘挣扎。父亲在他11岁时离家出走，哥哥很孤僻，可以整天待在房间里，我不一样，我会骑自行车在街区转悠。我问他是否在寻找什么，他想了想说，是的，我会骑车兜圈子，希望能遇到中学认识的女生，就为了能得到那个眼神。20年后，杰弗里的周六早晨仪式本质上没有改变，自行车变成了 SUV， 寻找女同学变成了寻找妓女，那个周末打工的母亲如今变成了周末工作的妻子。作为成年人，他在不自觉地重演童年的场景。很明显，杰弗里当年骑车逃避孤独和愤怒的自救策略，如今却将他推向危机。那些曾经帮助我们度过成长时期的行为模式，当我们指望他们支撑一生时，就会变得问题重重。杰弗里在中学时期寻求的眼神曾给他带来片刻安宁，如今却让他每年花费数万美元买春。他购买的性服务越多，就越觉得自己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不被需要。作为一名牧师和心理咨询师，我通过一项涉及3800多人的调查发现，不良性行为从来都不是随机发生的，背后总有原因，可能是为了逃避痛苦，填补空虚，或是其他心理需要。要想真正获得自由，就必须先找到这个为什么。在家庭对个人不良性行为的影响上，没有人能真正置身事外，不分男女，不分职业。这不是把自己的问题甩锅给原生家庭，而是勇敢认识自己，依靠神走向痊愈。有一次，我在西雅图服侍一群因嫖娼被捕的男性。一位男士说，我父母人很好，从未让我失望过。但随后他透露，父亲离开了母亲，而母亲现在要求他陪同参加所有的医院就诊和教会活动。妈妈总说，幸好我还单身，能多陪她。我也觉得自己很爱她，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每次和妈妈相处后，我总觉得车里需要一个妓女。这位男士显然受到了伤害。自从父母离婚后，他被要求承担的角色助长了他的不良行为，而摆脱他的第一步就是找到背后的原因。大多数人最初涉足不良性行为时都会自责，这就像住在核废料泄漏的地方，却为自己的癌症诊断而自责。我们当然应该注意防止核辐射，但更要研究造成问题的环境和关系， 事实上，性困扰很可能源于家庭、社区或文化中的某些污染。耶稣说，若不离开父母，就不能跟随他。如果我们继续忠于那些伤害我们最深的人，就无法走向真正的医治。我接触到的许多来访者，往往有两条人生故事线。第一条是他们当前正在经历的痛苦与挣扎。有人因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而陷入充满羞耻的婚外情，有人借助色情影片暂时逃避现实中的愤怒与无力。然而随着交流的深入，第二条更隐蔽的故事线会逐渐浮现，那是一条源自童年时期的暗流。许多来访者都曾提及童年被遗弃或霸凌的经历，模糊地描述过与信任之人之间怪异的性接触，或是偶然发现家人藏匿的色情内容。他们成长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与父母之间那种深度纠缠的情感互动模式，这些经历在成年后结出了性上瘾的苦果。研究发现 ,77% 的性成瘾患者来自僵化家庭 ,87% 来自疏离家庭。僵化家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过度掌控，通常由一位家长以铁腕手段统治全家，要求孩子绝对服从，自己却不必遵守任何规则。孩子既生活在严密监控下，又时刻目睹着父母的虚伪。在这样的家庭里，世界被简单粗暴地划分为非黑即白，孩子被贴上好孩子或坏孩子的标签，掌权者通过教条式决定巩固掌控，从观看的电视节目到家里的卫生标准都有严苛规定。孩子们逐渐明白，规则不是像护栏那样用来保护生命的，而是像耻辱标记那样用来羞辱和强迫服从的。为了生存，他们只能选择顺从或决裂。另一种生存策略是打造完美形象。有些孩子学会用顺从和能力在家庭僵化边界内如圣人般行动，即便内心在与抑郁或色情问题搏斗，也清楚地知道暴露真实自我的代价太高，于是他们选择向世界展示驯服牺牲的一面，将痛苦深藏。这种模式往往在成年后的亲密关系中重演，伴侣在外善良勤奋，私下却沉溺于不良性行为，压抑的愤怒不断发酵，就像热带风暴进入温暖水域，飓风正在形成，终将摧毁家庭和生活。色情的吸引力在于它为愤怒提供了展示的舞台。现实中你可能束手无策，但在网络世界里你可以掌控一切。所谓情感疏离，是指当父母在情感和生活中从孩子身边撤离，孩子内心会形成难以填补的空洞。这种疏离表现为父母过度工作，回避重要话题，或在孩子需要情感支持时缺席。孩子带着深深的不安全感长大，从未真切感受过自己被爱、被欣赏。这些孩子逐渐明白，情感的温暖不在家庭内部，而在外面。即使成年后建立了亲密关系，他们也难以完全信任这些关系能满足内心的渴望。在疏离家庭中，孩子只有表现好才能获得关注，成绩好、听话，这种顺从压抑了真实的情感需求，维系着脆弱的家庭平衡。一旦孩子表达真实情绪，冲突便会爆发。为求生存，这些孩子可能成长为成功却孤独的成年人，或不断寻找外在的精神寄托。被忽视的孩子更容易遭受性侵害，包括过早接触色情内容。当孩子天生的被关注渴望在家庭中落空， 这种空缺极易被外界利用。那些渴望父母关注的孩子更容易遭受不当行为，也更可能被要求模仿色情内容，接触色情的风险倍增。欲望在疏离的土壤中生长，父母的缺席播下了欲望的种子。如同杰弗里的故事，母亲长期工作，他得出结论，满足需求必须向外寻找。许多在疏离中成长的人都面临同样的选择，忍受家中空虚或出外寻求连接。但当人们独自寻求解决方案时，往往陷入更深的孤独，于是加倍投注于欲望，最终陷入困境。积累的愤怒和欲望必须找到出口，而不良性行为成为许多人麻痹童年创伤的常用途径。走出不良性行为的旅程始于承认，你的挣扎恰恰是生命中最诚实的部分。性困扰既揭示了伤口，也指向那些被忽视的深层渴望。这些情绪不是凭空而来。常感到被遗弃的孩子渴望喜悦与尊重，却始终不得，于是发展出替代性的安慰方式。研究表明，近一半孩子在遭遇困难时没有安全的人可以倾诉，不是他们没有父母，而是觉得不能说。如果在学校被霸凌后得不到理解，为何还要开口？如果遭遇性侵害时无人可诉，能向谁求助？如果对性产生好奇却预感会被斥责，哪里有勇气发问？这些长期压抑的情绪终将在成年后以各种方式爆发。要改变，必须走出隐藏焦虑、羞耻与愤怒的模式。其中，愤怒是关键，却常被忽略。我从未见过深陷欲望泥潭的人不同时被愤怒困扰。我们必须认清，欲望只是汽油，真正驱动性瘾的是愤怒与孤立。你或许沉迷色情，但内心深处怨恨着伴侣的冷淡，你因被拒绝而愤怒，却用艳遇麻痹痛苦。我们渴求性、食物、被看见，当这些渴求被忽视，愤怒便试图填满空洞。单靠行为控制或创伤治疗都只是表面工作，若不深入处理愤怒，医治永远不会完整。若要探寻性困扰的根源，请先找出令你愤怒的症结。而要理解愤怒与欲望的走向，我们必须在神的带领下进入修复的关键阶段。只有用神的爱而不是愤怒和自我满足填满内心的空洞，痊愈才会发生。大多数人的性挣扎都与家庭关系有关，因此修复不是一个可能的选项，而是一条必经之路。如果你身为父母，特别是面对青春期或成年的子女，你需要诚实面对，孩子可能成长于过度僵化严苛或情感疏离的家庭。僵化严苛让孩子充满恐惧，疏离让孩子怀疑自身价值，而你需要为这种氛围承担责任。福音给我们悔改的勇气。当你准备向孩子道歉时，请给他们足够时间消化。有一位父亲在儿子婚礼前坦白，我过去极度掌控你的约会生活，用羞耻管理你。事实上，我是在逃避自己的破碎，把愤怒投向你，比面对自己更轻松。我也为你存了一笔心理咨询基金，只愿你比我更健康。我知道自己曾令你害怕，我正在努力成为一个更温柔的父亲。修复从面对冲突开始，而非逃避。为了让这条路更具实践性，你可以写两封信。第一封写给父母，诚实记录你童年经历的僵化与疏离，那些导致霸凌或伤害的背景。不是控诉，而是整理痛苦。你可以在祷告中把这一切都告诉神，向神释放你全部的情绪。第二封，从父母视角写一封回信，想象他们承认你的痛，给予道歉。 许多人终生等不到父母的悔悟，但这并不妨碍你在祷告中与神一起经历属天的医治。天父会用他的怀抱带给你从地上父母那里没有获得的接纳、安慰和肯定。他明白你走过的路，他与你同行。随着修复发生，你会逐渐发现一个重要的真理：承认脆弱是走出性上瘾的门。当你开始在关系中体验修复，愤怒便逐渐松绑，而性行为也不再是逃避焦虑的途径。脆弱需要勇气，但不强迫你急着抵达。过去你以为隐藏是生存必须，但其实这些防线正困住你，成为挥之不去的藏污纳垢之处。你需要做一个决定，是否愿意不再靠自己防御，而是交托那位爱你又充满能力的神。杰弗里的故事便是例证，他常抱怨妻子不愿与他共度时光。自从他招妓被发现后，妻子更频繁与朋友聚会，这让他更愤怒、更孤立，甚至想再度放纵。他自幼不信父母的爱，因此也不敢在婚姻中表达需求。他戒备、躲避，最后越来越孤独，直到他在神无条件接纳的爱里学会袒露真实的自我，在关系中练习表达自己的脆弱。先在治疗室，再到戒瘾小组，他才开始真正改变。当他鼓起勇气向妻子表露内心对爱的渴望、不配得感和被遗弃的恐惧，妻子第一次看见了他的真实。他为自己错误的自救方式带给妻子的伤害祈求原谅，愿意承担起一致的责任。神的恩典借着妻子的泪水与饶恕启动，他辞去周末工作，而丈夫开始参与他真正看重的事。他们不再靠疏离生存，而是靠承认脆弱彼此连结，更与神连结。当然，医治并不保证一切好像没有发生过，有人依然会离婚、失去职务、经历关系破裂。你必须承认自己的行为造成的伤害，也必须准备好承受他人的愤怒。但真正的医治意味着成为一个健康诚实的人，恢复神创造时赋予我们的荣美，拥有面对今生与永恒的新的可能和盼望。最后用杰弗里的话来结束：不良性行为曾让我满身羞耻，但也是我追求满足的方式，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性上瘾的漩涡里毫无美可言。我终于看见性困扰其实是被爱转化的契机，当它成为我对爱的渴望与成长的见证时，我才真正走出隐藏。世界充满喜悦，当我踏入自己故事那片未知的荒野，我才发现那里有无限的美好。愿你也有一天能写下这样的话。
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开启我心灵，得着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你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
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
生命